一，在日常生活中发展觉性。2009年4月29日，泰国苏孔泰大学。居士们，大家吉祥如意，现在可以照相，但是一旦开始讲法，就不要再照了。龙波讲法的时候，请大家配合一下，不要照相。龙波在讲法时，法是与听众的心灵状态相匹配的。如果听众的心比较宁静，法也会较为细腻与深入。如果听众的心比较散乱或飘忽不定，那么法也是蜻蜓点水似的。理论阶段的法与实践阶段的法有所不同。理论阶段的法可以提前备课，今天先讲这些，然后再讲那些。可是此刻龙波不知道将会讲些什么。不过龙波知道今天的主题是在日常生活中发展觉性，这的确是修行的核心。一般来说，当我们想到修行的时候，会出现这类画面，一定要打坐，一定要精行，无论做什么事儿，都要与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状态不同，一定要慢，要轻，要柔。如果是走，一定要走得很慢，或者必须以这种姿势或那种动作去走，又或者打坐时一定要闭眼才是修行，睁眼就不算是修行。其实修行并不是这样，真正的修行是要有觉性。何时有觉性，何时就是在修行，在精进；何时没有觉性，何时就是没有在修行，也没有在精进。阿姜曼尊者的教导非常好，他说，如果我们过多的修习禅定，就会让修行的进展变慢；如果我们不断的思维与推理，又会容易让心散乱。修行的核心要领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发展觉性。在日常生活之中发展觉性，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必打坐和精行，不必在固定模式里进行训练。在起步阶段，我们需要依靠固定模式的训练来提升觉性，而一旦有了觉性，就要把觉性运用到日常生活里。修行真正的分水岭在于是否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开发觉性。如果无法将觉性运用于日常生活，那么在此生体证道果涅槃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。要想找到一个在生活里真正具备觉性的人是非常难的。一个人如果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具备真正的觉性，那么他此生体证道果涅槃就不难。道果涅槃真的存在，如果身为佛教徒却不相信道果涅槃真的存在，就说明我们与佛法仍然相距甚远，我们的信仰也仍然飘渺无依。涅槃并不是一种理想，涅槃真的存在。涅槃就是欲望的彻底止息，新的欲望一旦止息，就会照见涅槃。欲望是新的渴望，或者说是新的强烈欲求。大家可以观察自己的心，它一直在渴望不已，能够感觉到吗？心一会儿渴望这个，一会儿渴望那个，一直在不停地挣扎，根本无法找到真正的宁静与快乐。涅槃意味着欲望的止息，也就是不再有任何渴望，它意味着停止造作，又称为非造作或无为。欲望的止息也叫做离欲、离贪，这些全是对涅槃的不同诠释。涅槃真的存在，涅槃并不是人为描绘的乌托邦式的理想。佛陀告诉我们，涅槃真的存在，涅槃是最极致的快乐。谁体会到涅槃，谁就会知道那是最极致的快乐。涅槃远离了自我，远离了对于自我的执着。涅槃远离了烦恼，远离了苦，但它并不是空空如也，什么都没有。佛陀不仅教导涅槃，他还教给我们实践进而抵达涅槃的方法。我们无需将涅槃想象得太过遥远，有些人把涅槃描绘得遥不可及，仿佛多生多世也无法抵达， 仿佛那只是佛陀诱导大家去行善的美丽谎言而已。佛陀为何要诱导大家行善呢？事实上，佛陀所教之法比行善更上一层，并不是为了诱导大家去行善。行善当然会得到善的果报，但依然会遭受好人士的苦。佛陀教导了我们抵达涅槃的方法，若想抵达涅槃，需要学习什么？学习与了解自己。所谓的自己，就是身和心。我们要学习与了解的是身与心的真相。想要抵达涅槃，就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与心。透过学习就会了解，身和心只是属于世间的一部分，而非真正的我们。能够看到这些，就可以放下对于身和心的执着。当不再执着于身和心，就会照见涅槃，真的不难。佛教并不是哲学，有人认为佛教是哲学，也有人认为佛教是科学。龙波认为佛教不需要是什么。事实上，佛教只是一种引领大家离苦的教导而已。谁明白了这个教导，谁就可以无苦，可以幸福且快乐地活在世间，无需躲进深山老林。因为在哪里都可以拥有幸福与快乐，需要工作赚钱养家糊口的在家居士同样可以拥有幸福与快乐，而且幸福与快乐是层层递增的。如果谁的因缘更为圆满，得以出家修行，那么他将有机会接触到更加细腻的快乐。法存在于每个人之中，并不专属于僧侣，法是中性的，它属于每个人。如果我们了解身与心，有觉性地感知身与心，有一天就会放下对身和心的执着，进而体会到最美妙的幸福和快乐。这种幸福和快乐无以言表，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，但当真正体会到的时候，眼泪会夺眶而出，会惊叹道：啊，这样的幸福与快乐居然真的存在。我们在现实生活里也能体会到幸福与快乐，只是世间的幸福和快乐极其短暂，转瞬即逝。比如我们追求一个漂亮的女孩，追求到了会感到幸福快乐，但是这种快乐能持续很久吗？并不久，很快我们就会厌倦，又想得到其他事物。世间的快乐和幸福永无令人厌足之时，与修行的快乐无法相比。如果透过修行逐渐了解身与心，就可以体会到不同层次越来越精微的快乐，同时心也会有次第的离苦。在跟随龙波学习的人当中，心能够醒来并且具备真正觉性的人不胜枚举，他们的生命已经彻底改变。在做禅修报告时，他们说自己的人生已被彻底转化，以前觉得苦特别特别多，现在只剩下一点点，以前要苦很久很久，现在只苦一会儿而已。他们发现以前的快乐总是依赖于别人或身外之物，而开发觉性之后，自身就有快乐涌现，当下就有快乐，这种快乐不依赖于任何人或物。如果快乐需要仰赖于他人或他物，我们就会变成其奴隶而失去自由。例如与某人在一起会快乐，我们就需要讨好他，否则他可能离开我们。又或者如果我们的快乐是因为有一辆漂亮的豪华轿车，那么当车子坏了或被撞了，快乐就会荡然无存。我们变成车的仆人，要带他去洗澡，带他吃饭，给他加油等等，总之要为他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。世间的快乐是没有自由可言的，总是要依赖于他人或他物。佛法的快乐却非常神奇，有了觉性就有快乐，有了禅定就有快乐，有了智慧也会有快乐。哪一天当我们放下对于身和心的执着而解脱自在了，那种快乐就更为美妙。因此源自佛法的快乐具有不同的层次，层层递进，渐入佳境。 每一位佛教徒都真的很有福报，因为佛陀教导了灭苦之法，如果按照佛陀教导的方法去实践，就能体会到不同层次的快乐。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要先受苦受累，等几年之后证得道果涅槃了才会快乐，也并非说这辈子修行了要等到下辈子或是下下辈子才有快乐，并非如此。佛法是甚为神奇的，如果我们开发觉性，苦就会开始在眼皮底下消失，苦在当下便从内心深处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佛陀已经教给我们方法，只要追随其步伐，有一天就真的可以彻底离苦，之后生活就只有轻松、愉悦、幸福与快乐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依然会快乐，因为那种快乐不依赖于任何人、任何事物，哪里有觉性升起，快乐就在哪里。如何才能走上这条路呢？这个方法被称为修习四念处，更直接的说法是修习毗波舍那。佛教的修行有两种，一种称为摄摩他，另一种称为毗波舍那。摄摩他是为了让心获得宁静与快乐，让心变好，而修习毗波舍那并不是为了追求快乐、宁静、让心变好。修习毗波舍那是为了学习并照见身与心的真相，无常、苦、无我。照见之后，就会放下对身与心的执着，体验到极其美妙的幸福和快乐。何时放下对身与心的执着，何时就会接触到涅槃。要想照见涅槃，就要彻见身与心的真相，随后就会亲证涅槃。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持续地发展觉性。龙波遇见的大部分修行人几乎都粘着于摄摩他，因此世间的人可以分为两类。第一类人根本不修行，完全迷失在世间；另一类人喜欢修行，却几乎都粘着于摄摩他。喜欢修行的人可以自己体会，如果修行了很多年，心一直时而宁静时而散乱，用功了便宁静，然后又再散乱，就说明我们没有在修习毗波舍那，心只是在一味地追求快乐和宁静。透过实践摄摩他所获得的快乐与宁静是无常的，世间不存在永恒的快乐，世间的快乐不很久，无论如何都一定会变化，快乐也只是临时的，升起不久便会灭去。修习摄摩他是为了获得宁静快乐，让心变好，修习毗波舍那是为了升起智慧，照见身与心的真相，目的不同，实践的方法也不同。我们要学习如何清楚地区分何谓摄摩他，何谓毗波舍那。绝大多数人只是修习摄摩他，却自以为在修习毗波舍那。摄摩他的修行原则比较简单，就是要先观察自己的心。我们的心总是居无定所，漂浮不定，一会儿迷失到这里，一会儿迷失到那里，一会儿抓取这个，一会儿抓取那个。不懂得正确修行的人，就会去强迫心宁静，强迫心变好，可是无论怎样强迫与打压，心都无法宁静，只有紧绷与郁闷。所以如果修行之后心是紧绷的，就说明是在以错误的方法修习摄摩他，实践若是正确，心就不会紧绷。如果了解心的特性，就会发现心像个淘气的小孩，一会儿跑到这里，一会儿跑到那里，一会儿哭，一会儿笑，一会儿苦，一会儿乐，心就是这样。如果摄摩他修习错了，就像是拿着竹鞭盯着小孩，不许他动，小孩会非常郁闷。心也是同样的情形，如果强迫他宁静，心就会郁闷。所以要懂得技巧，找一个心喜欢的所缘作为诱饵。比如这个小孩喜欢吃冰激凌，那么就告诉他别在外面玩了，回家来吃冰激凌，小孩就会愿意回家，也会很快乐，自然不再跑去外面。修习摄摩他的原则是同样的， 只需选择心喜欢的一个所缘，例如观呼吸后心是轻松快乐的，就选择观呼吸；如果观照腹部起伏心有快乐，就选择观腹部起伏。有人喜欢称念佛陀，有人喜欢惊醒，也有人喜欢修习龙波田的洞中禅等等。如果练习之后心觉得轻松自在快乐，就可以继续练习那个方法。快乐是产生禅定的静音，心一旦有了快乐，就不再愿意去其他地方，就会与那个带来快乐的禅修所缘打成一片，秘诀就在于此。有些人无论怎样修行心都静不下来，因为他们拼命地去强迫心宁静，这样反而无法宁静。秘诀还是找一个心喜欢的所缘作为诱饵，比如龙波在儿时喜欢观呼吸，1959年接受龙波里尊者的指导时学习的就是观呼吸。观呼吸会快乐，有快乐心就会宁静，就像小孩在家吃了冰激凌不愿再去外面玩一样，这就是禅定的秘诀。奢摩他的诀窍在于选择一个心喜欢的所缘，让心自然地宁静下来。如果不去强迫心宁静，心是不会紧绷的。如果修行以后感到紧绷或郁闷，就说明既没有在修习奢摩他，也没有在修习毗波舍那。如果修行以后心既快乐又宁静，就表示修习奢摩他的时候没有强迫与打压，一旦升起了快乐与宁静，就不要止步于此。如果修行仅仅是一味地追求快乐与宁静，就太过于肤浅了。佛法远远深邃于此。如果修行只是一味地追求快乐与宁静，那么无需佛陀出世，其他老师也能教导。佛法比这更精深，佛陀的教导是其他人所没有的，那即是毗波舍那。刚才龙波已经讲过，修习毗波舍那是为了学习与照见身与心的真相，无常、苦和无我，从而了解他们不是我。若能这样照见，心就会产生厌离，正如佛陀教导的，因为照见实相所以厌离，因为厌离所以放下执着与抓取，因为放下执着与抓取所以获得解脱，因为解脱才会知道说解脱了。我身以静一词是指此生是最后一生，凡行以立一词是指修行彻底结束了，该做的已经完成，为了离苦所要做的事情已经没有了。修行一旦结束就彻底结束了，这与世间工作不同，世间的工作要一直做下去，赚的钱会花掉，接着又要工作，赚的钱又花掉，又去工作。但是修行有其终点，称为结束工作，即是修习毗波舍那的结束。离苦后就彻底离苦了，不会再回来受苦，而世间的工作则是苦了又苦，循环反复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原则就是因为照见实相所以厌离，因为厌离所以放下执着与抓取，因为放下执着与抓取所以解脱，因为解脱才会知道说解脱了。起点在于照见身与心的实相。何谓身与心的实相呢？就是三法印。毗波舍那的修行并不像很多人理解的那样肤浅，以为只是觉知身觉知心，仅仅只是觉知身与心，还只是修习奢摩他，一定要照见身和心的实相才是修习毗波舍那。有人观呼吸心始终盯着呼吸一刻不离，自认为这样觉知身觉知心就是修习毗波舍那，并非如此。修习毗波舍那必须照见三法印，仅仅只是观呼吸心不离开呼吸，或是观腹部起伏心一直盯着腹部，或是惊醒时脚的任何移动都有觉知等等的，都不是毗波舍那。毗波舍那的修行不是仅仅觉知身觉知心，而是要照见身和心的实相。身与心的实相就是三法印，谁了解身与心的实相，谁就已经见法。 了解身与心的实相有三个层次，称为智慧的三个等级。最基本的智慧是照见身心非我，这是出果须陀环所照见的。佛法教导道，出果圣者的戒是圆满的，定只有一丁点，慧也只有一丁点。即便是出果须陀环，定慧也都只有一丁点，只不过戒已经圆满，任何烦恼升起都会有觉性的及时识破它们，所以烦恼习气再也无法控制心，自然也就不再犯戒。至于定只有一丁点，是因为须陀环的心和普通人没有两样，也是跑来跑去的。我们能感觉到自己的心一直飘忽不定吗？看得出来吗？比如坐下来听龙波讲法，有时心会跑到龙波这里，有时则会专心听，不再看龙波的脸，听了两三个词儿，就又跑去想了，想了听，听了想，心一直飘忽不定，变化不已。如果及时的照见，就会看见心的生灭，心一会儿升起在眼，一会儿升起在耳，一会儿升起在心，要不断的觉知身与心，持续的训练，这并不难，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。第一步，让真正的觉性升起，首先要找一个方法来训练觉知。在照见身和心的实相之前，一定要先觉知身和心，如果忘记身也忘记心，怎么可能照见身与心的实相呢？因此先要训练觉知身与心，发展觉性就是觉知身与心，这是修行的起点，也是修习毗波舍那的第一步。我们的心一直处在迷失的状态，迷失于看、听、想，迷失于品尝味道，迷失于身体的接触。比如坐着坐着身上发痒，我们就会去抓，对吗？抓的时候心会比较舒服，我们并未觉知到身体在抓痒时心觉得舒服，我们只是习惯性的无意识抓痒而已。那时候我们已经忘了身与心，无论做什么如果忘了身与心，就是没有觉性。龙波说的觉性是指思念处的觉性，感知身心的觉性。忘记身和心的时候称为没有觉性。我们可以衡量一下自己忘记身和心的频率有多高，注意到了吗？当我们想的时候，心就像冲进了想里面，失去了对于身与心的觉知。有身体就像没有身体一样，有心也像没有心一样。开始的阶段很简单，找一个方法作为参照物，以此来观心。比如习惯于观呼吸就观呼吸，以玩游戏的方式去觉知，目的不是为了宁静。如果喜欢念经礼佛就念经礼佛，轻松游戏般的念，但不是为了获得宁静。如果喜欢观腹部起伏也可以那样去观，喜欢观行住坐卧就去观行住坐卧，如果喜欢龙波田的手部动作那就去做，目的都是为了及时知道自己的心。举例来说，观呼吸时要轻松自在的呼吸，心跑到了呼吸要及时知道，心跑去想了要及时知道，心中升起苦乐好坏要及时的知道。透过观呼吸的方式不断地及时知道自己的心，或者念诵三秒阿罗汉也行，念诵的时候心跑去想别的了，及时知道心跑了，心宁静了知道心宁静，心散乱了知道心散乱。通过念经的方式不断地知道心的变化，这就是训练觉性。用观腹部起伏的方法也可以，观腹部时心跑到腹部了及时知道，心跑去想了及时知道，无论心做了什么都要知道。我们着手于实践时，在起步阶段要找一个方法，如果休息之后心感到轻松自在就选用那个方法，念佛也行，观呼吸也行，观腹部起伏也可以，惊醒也行，动中禅的手部动作也可以。但是注意，修习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心静止， 而是为了不断地看见新的运作变化。比如念诵佛陀，佛陀以后心跑去想其他事，要及时地知道佛陀，佛陀，心宁静了，知道宁静，心散乱，知道散乱。或是观呼吸，心跑到呼吸上，及时地知道心跑去想其他事，及时地知道心苦，心乐，心有法喜，都要及时地知道。做什么都可以，在起步阶段要选择一种禅法作为参照物，以此来观察心的变化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的心始终四处游荡，居无定所，很难观察，所以要选择一种禅法作为参照物。假设这是佛陀或呼吸，在念诵佛陀或者观呼吸以后，心跑来这里，跑到佛陀，跑到呼吸，跑到腹部了，要及时的知道。心跑过来了，心跑去别的地方，也要及时知道，这样就会看得非常清楚。由于心始终飘忽不定，如果没有参照物，就很难看出它的变化，所以起步的阶段要选修一种禅法，什么都行。如果什么都不会，不断念经也行，或者听龙波的法坛开示也行，一边念经一边观心，或者一边听法一边观心。听法之后心走神了，知道；听法时觉得很搞笑，也知道；听着听着有些发懵，也要知道。训练去频繁地及时知道自己的心，训练去频繁地感知境界或状态，是觉性升起的原因。我们无法刻意让觉性升起，因为觉性是无我的，没有谁能够命令觉性升起，有其因觉性才会升起。觉性升起的因在于心能够牢记境界或状态。心之所以牢记境界或状态，是因为常常看见境界或状态，所以我们需要训练心去看境界或状态，选修一种禅法，不断观察心的变化。比如念诵佛陀，佛陀，心跑去想了，知道；或者念经，心跑去想了，知道；继续念诵，心又跑了，再次知道。就是这样常常训练，如果经常训练，接下来只要心稍有动静，比如刚一跑去想，觉性就会自动升起。觉性的升起并非源于刻意制造，而是因为心能够牢记境界或状态。阿毗达摩记载，心牢记境界或状态是觉性升起的静因，因此我们要不断地训练心去看境界或状态，直至某一刻觉性自动升起。一旦真正的觉性升起，修行便不再有门户之见，不会再有应该观身还是观心的问题。刚开始时，有人选择观身，有人选择观受，有人选择观心，这些都只是在起步阶段选择的参照物而已。待到越来越多的及时知道心，觉性自动升起之后，就仅仅剩下当下是有觉性还是没有觉性。当下若有觉性，觉性有时会觉知身，有时会觉知感受，有时会觉知心。我们无法选择是觉知身还是觉知心。如果谁还在选择只观身或只观心，那么就掉进了摄摩他之中。真正的觉性升起时，是无法选择观身、观受还是观心的。就像刚才有位居士做禅修报告，他说有一天在洗澡时，感到身体不是自己，在毫无刻意的情况下，觉性自动升起了，看见我不存在。何时觉性升起，去觉知身体，就会知道身体不是我；何时觉性升起，去觉知感受，就会知道感受不是我；何时觉性升起，去觉知善心与不善心，就会知道心不是我。如果真正的觉性升起，就会照见是身在呼气，不是我在呼气；是身在吸气，不是我在吸气；是身在行住坐卧，不是我在行住坐卧；身体不是我。如果真正的觉性升起，当苦乐产生时，就会看见苦乐只是另一个混入身体的部分， 不再感觉是我苦我乐。如果真正的觉性升起，当善心与不善心，比如贪嗔痴升起时，就会照见是心贪心嗔心痴，而不是我贪我嗔我痴，就会看见一切都不是我。刚开始要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禅法，喜欢精行也行，念佛也可以，什么都可以，总之要选择一个方法作为参照物，以此观察心的运作变化，而后觉性会自动升起。有时候觉知身，有时候觉知感受，有时候觉知心，进而照见他们都不是我，正在移动的身体不是我，正在呈现的苦乐不苦不乐等感受不是我，善心与不善心不是我，我不存在。看见我不存在，就已经体证出果须陀洹的智慧，我不存在，无人无我无众生，这是初级智慧。终极智慧是照见身体是纯纯粹粹的苦。要想照见身体是纯粹的苦，方法与初级阶段是同样的，依旧是开发觉性，觉知身与心，有时觉知身，有时觉知心，自发地觉知下去，等到有一天达到足够的量，心会聚集起来，做出宣判，此身是纯粹的苦，眼耳鼻舌身组合而成的身体是苦的聚集。在座的有谁看见身体是苦？有吗？请举手。谁看见身体是苦？那些举手的人先别放下。龙波再问，你们看见身体一直是苦，还是时苦时乐？看到没有，我们并不认为身体一直是苦，而认为它时苦时乐。试着别把手放下，一会儿它就苦给我们看了。好了，可以把手放下了。别以为我们已经懂法了。佛陀教导，五蕴是苦，此身此心是苦，而我们并没有看见身心是苦。真正看见此身是苦的人，一定是三果阿那含；真正看见此心是苦的人，则是四果阿罗汉。至于那些认为身体时苦时乐，心时苦时乐的人，随着觉性的增长，最后就会看见苦充满身体，只是多和少的差别，心会自己看见。一旦看见身是苦，看见那些组合成身体的眼耳鼻舌身全都是苦，就会放下对于眼耳鼻舌身的执着。如果不执着眼睛，就不会执着于色；如果不执着耳朵，就不会执着于声音；如果不执着鼻子，就不会执着于气味；如果连舌头也不再执着，就不会执着于味道。我们之所以黏着于色声香味触，对色声香味触有喜欢与不喜欢，是因为心还黏着于眼耳鼻舌身。如果升起终极智慧，看见身体是纯粹的苦，心就会放下对于眼耳鼻舌身的执着，自然就不再执着于色声香味触。欲界的贪与嗔，即对色声香味触的喜欢与不喜欢，将不再升起。因此佛经开示三果阿那含能够断除欲界的贪与嗔，因为智慧已经照见身体的实相。此身是苦只是终极智慧，最高的智慧是照见心是纯粹的苦。谁照见心是苦？居然还有人举手，连身体是苦都没看到呢。感觉到了吗？心时苦时乐，我们并未看见心是苦，而是认为心是时苦时乐的，这与真相不符。看见身是苦心是苦的人，称为已经照见五蕴是苦，即清楚地照见苦。清楚地照见苦，就会彻底放下欲望苦因。想让身体离苦得乐，想让心离苦得乐的欲望就不再升起。如果清楚照见身与心只是一堆苦的聚合，那么想让身心快乐的欲望就不复存在，因为知道那是不可能的。想要让身心离苦的欲望也不复存在，因为知道那也不可能。喜欢与不喜欢会彻底消失，再也不会升起 想要身与心这样或那样的渴望。这称为彻底照见苦之时，就会断除苦因，断除苦因的同时，就会照见苦灭，也就是清楚地照见涅槃，知苦、断集、正灭的瞬间，被称为修道。苦集灭道发生在同一瞬间。首先，要不断地训练去觉知身和心，看见身体工作、身体站立、身体走、身体坐、身体卧，不是我行住坐卧，看见身体不是我，看见心工作，心苦、心乐、心好、心坏，不是我。继续训练下去，就会看见身与心都不是我。照见没有一个我在身或心之内，也没有一个我在身或心之外，从而证悟出果须陀洹，这是初级智慧。接下去，继续有觉性的觉知身心，持续训练到某一刻，智慧就会清楚地呈现，从而照见身体是纯粹的苦，对于身的执着就会彻底消失，不再执着于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不再执着于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，对于身不再有满意与不满意、喜欢与不喜欢，如此欲界的贪和嗔就被彻底断除，这是终极智慧。继续修行下去，便会直击要害心，成为知者、觉醒者、喜悦者的心是极其快乐的，而成为思考者、回忆者、装饰者、演绎者的心是极其痛苦的。如果还看见心是两部分，工作就尚未结束，需要继续，直至某一刻能够清楚地照见心是纯粹的苦，心就会彻底把心还给世间。真是不可思议，心把心还给世间。目前大家只是听说，如果自己修行，有一天就会清正，心可以把心还给世间。当心把心还给世间，就再不会执着与抓取任何东西，让我们执着的最彻底，并认为其是我或我的的，其实就是这颗心。有次第的修行下去，直到看见心是纯粹的苦，这是最高的智慧。基础阶段的练习是为了看见我不存在，终极阶段的训练将会照见身体是纯粹的苦，最后阶段就会看见心是纯粹的苦。慢慢来，并没有想的那么难，训练方法并不难。龙波是从居士的时候开始训练的，7岁的时候，龙波跟随龙波里尊者修行，尊者是特别殊胜的禅师，但当时他只教了龙波最初阶段的圣摩他，吸气念佛，呼气念陀。龙波日复一日，毫无间断地练了2-3年，等到尊者圆寂，就再没有别的老师接着教了。那时龙波不懂毗波舍那，训练的只是宁静。龙波还是小孩的时候，练习的禅定只是训练宁静，还不知道导向离苦的智慧在哪里。某日训练以后，心很宁静，就觉得那天是离苦的，宁静没几天，心又再次散乱，又开始苦了。于是接着训练，一旦心又宁静了，就会觉得哦，今天又再次离苦了，一会儿苦一会儿不苦，就这样反复循环，但不知道如何步入毗波舍那。直到1982年龙波去向龙卜敦长老请法，长老教导龙波观心。以前龙波修习过观身，但并不擅长，只是因为不知道该观什么，就只好观身，而心觉得观身太简单，不喜欢。自从龙卜敦长老教导说可以观心后，龙波就开始训练。那时龙波在国务院工作，每天一睁眼就开始修行，一旦想到今天是星期一，就觉得特别枯燥，心觉得枯燥时就知道心枯燥。如果是星期二呢？嘿，最没劲儿了，没劲儿就知道没劲儿。如果是星期三，感到厌倦吗？星期三真是令人厌恶，一想到星期四就心情愉快，感觉到了吗？星期五简直是振奋人心，早晨起床仅仅想到今天是星期几，心就在变化了。 其实修行并不深奥，就在真实的生活中练习，无需躲进深山老林。修行就是学习与了解自己的身和心，无论我们在哪里都有身和心，不只是在寺庙里有，在哪里都有身与心，因此在哪里都可以修行。修行就是学习与了解自己身心的真相。一早起床，那时身为公务员的龙波，如果想到今天是星期一，心里就觉得没意思，一想到今天是星期五，就会心情舒畅，要及时知道这一切的发生。心觉得没意思，知道，心情舒畅，也知道。想到星期五就很愉快，如果进一步想到是双休日，愉悦感会猛增。有谁是这样的吗？有些人不愿举手，这样显得工作比较卖力。反过来，想到星期五，心情舒畅，但是看来看去，哎呀，记错了，今天是星期三，快乐立刻转变，心又苦了起来。这时又要看见苦升起了。吃饭的时候也可以修行，当我们吃饭或走进餐厅，如果看到今天全是自己喜欢的食物，心就会快乐，感觉到了吗？如果今天全是自己不喜欢的食物，就觉得厨师没有一点心意，什么都不懂，每天都是同样的菜，全是自己不喜欢的，一旦看见这些，心就会不高兴，这时要及时的知道心的变化。我们并非要去纠结今天有什么饭菜，也不是要去知道今天有鸭汤、鸡汤、鱼汤还是麻辣汤，而是要知道自己的感觉，看见这样的食物，心是这样的感觉，闻到这样的气味，心的感觉是这样，去知道心，知道心的感觉，这就是真枪实弹的在日常生活之中开发觉性，而不是闭上眼睛堵住耳朵的躲去哪里修行。生活在哪里，修行就在哪里。看到这样的食物，心的感觉如何，要及时知道。吃进去之前觉得全是喜欢的食物，放进嘴巴里以后，哦，原以为好吃，结果却不好吃，谁有过这种遭遇？看起来好吃，放进嘴里味道却不好，那时感觉如何？很高兴吗？会觉得糟透了，是吧？觉得这厨师真差劲。心不满意的时候，要知道心不满意，要及时的知道我们的心。再比如，早晨上班遇到堵车，或是从家里开车出来，一路全是红灯，感觉如何？碰到红灯，感觉郁闷吗？一会儿是红灯，一会儿又是红灯，一路全是红灯，真讨厌。如果碰到的全是绿灯，心情就格外舒畅，看见绿灯就高兴，一路飞奔。如果是黄灯，就必须踩油门加速，对吗？倘若红灯亮了，而且警察站在那里，赶紧刹车，回头再看，警察是假的。现在曼谷人经常被骗，假警察实在太多，知道怎么区分真假警察吗？看肚子，真警察比假警察胖。被红灯卡住的时候，如果你是第一辆，感觉如何？哎呀，急死人了。有时候是这样，对吗？如果你是第20辆呢，感觉如何？会觉得舒服些，意识到了吗？如果是第80辆或第120辆呢，就没什么感觉，即使变成绿灯也无动于衷，因为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自己过去。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感觉，这是在生活中真刀真枪的修行。别以为日常生活中的修行不会有结果，事实上能否抵达道果涅槃的分水岭，恰恰在于能否真正在现实生活中修行。普通人一天能有几小时禅坐与精行呢？大部分时间都是活在日常生活里的，如果只在寺庙禅坐精行的时候才能修行，修行的机会就非常少，一年能有几次，一天能有几小时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就被白白浪费了。龙波从未扔掉这些时间，刚开始工作的时候，龙波只是一个资历浅的公务员，没有私家车，只能挤公车，早晨出门来到车站， 看见等车的人数跟这个房间的差不多，心情会舒畅吗？人多，郁闷，怎么走啊？郁闷时知道郁闷，看见公车颠簸着开过来，很高兴它是空车，可是它没停，心瞬间从高兴变成生气。车空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它不停，如果它喜欢停，车早就满了。就是如此简单的训练，看见空车来了高兴，高兴时知道高兴，当它没有靠站停车，心变得生气，生气时知道生气，要不断地知道自己的感觉。简简单单的在日常生活之中发展觉性，这是非常适合现代人，也就是我们这些人的。现代人没有特别多的时间禅坐与精行，所以要多多地知道自己的感觉。我们的感觉总在不停变化，时苦时乐，时好时坏，要有觉性的不断觉知，别强迫心快乐宁静好，只需要观察它的变化。请记住，从今往后要不断地观察自己感觉的变化，以轻松游戏的心态去观察，我们就会看到心时苦时乐，时好时坏，循环反复，不停变化，快乐停留一段时间就会消失，痛苦停留一段时间也会消失，贪嗔痴停留一段时间依然会消失，所有的一切全都是临时存在而后消失。就是这样持续的训练，随后智慧就会升起，照见凡升起的必会灭去，经典称之为凡是生法必是灭法。照见凡升起的必会灭去，是出果须陀洹的境界，所有的事物都是升起而后灭去的，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存在。我们要持续的在日常生活之中训练，贪心升起了知道，嗔恨起来了知道，别阻止他们，心升起气来知道，心散乱烦躁高兴伤心苦乐好坏也都不断的知道，就是这样持续的觉知下去。有人说观心太难，其实观心易如反掌。这里有谁不知道什么是生气吗？在座的有谁从没有生过气吗？有谁从没有起过贪心吗？我们都知道贪心是怎样的，生气是怎样的。认识心的走神吗？心会散乱吗？会郁闷吗？会萎靡不振吗？会妒忌吗？会害怕吗？会担心与忧虑吗？我们总是处在那些状态，也完全认识他们。我们的职责就是知道当下有什么感觉在呈现。如果当下感到郁闷，觉得根本听不懂龙波在讲什么，郁闷时要知道郁闷。当然了，很难找到听龙波法谈感到郁闷的人，不太容易找到。大家都笑了，感觉到了吗？笑过之后心轻松起来，然后就会忘了自己。我们要觉知自己，知道一直变化着的感觉。龙波就是这样训练过来的，龙卜敦长老教龙波观心，龙波就观心时苦时乐，时好时坏，这样观七天七个月七年，持续的观下去，等到某一刻智慧足够了，心就会集中起来。心见法的时候不会是现在这样的状态，我们的心一直游走于六根眼耳鼻舌身心，总是在寻找来自六根的所缘，飘忽不定，这样的心被称为欲界心，它流窜在五欲色声香味触之中。真正证悟道与果的时候，不会在欲界的状态发生，心会自动进入安止定，即使我们没有修习过禅定，那时也会自动进入。心集中起来以后，在这个禅定中自行得出结论，在经过一定程序之后退出，就会完全感到我不存在，此后就再不会感觉到有我了。要持之以恒的练习，开始的阶段这样练习就够了。每位佛教徒都要树立一个目标，今生体证出果须陀洹，别把这想象得太遥远。我们的职责是在因上多下功夫，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，自然就会水到渠成。 体证出果须陀环的因，就是了解真相，我不存在，不断及时的知道身，知道心。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的人，更要持续知道自己感觉的变化，到了某一天，自然会照见我不存在。试试吧，没有想象的那么难。龙波已经讲法52分钟了，接下来是提问时间，先总结一下，不然大家会有些发懵。首先，别走神，别魂不守舍，别心不在焉。走神时会忘记自己的身与心。其次，修行别太过于认真或苦闷，别打压自己的身和心，需要的就只是觉知，感知到身的存在，感知到心的存在。别走神，因为走神会忘记身与心，同时也别紧盯专注，紧盯专注会让心苦闷，若是苦闷就不好了。我们只需要觉知身，觉知心，心不走神，也不紧盯，不断觉知变化着的感觉，轻松自在地觉知下去，只是觉知，不专注，不紧盯，不思考，只是觉知，直到某天智慧升起。紧盯的心无法升起智慧，因为一切都静如死水。持之以恒的训练，比如听到龙波讲法，心里感觉发懵，就要知道发懵，看到了吗？如此简单。发懵时知道发懵，及时的知道，修行就已经完成。很棒，得分了。心走神了，知道心走神就可以了，无需阻止心走神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心走神。心有快乐，观察到了吗？大多数人听龙波讲法，心会慢慢醒来，感到快乐和愉悦。这时要知道有快乐和愉悦升起，不断觉知自己的感觉，只是感知，不进去干扰，就是这样用功，有何难呢？1982年2月6日，龙波去拜见龙卜敦长老，当时长老刚吃完饭，出来坐在摇椅上，龙波过去顶礼和请法，长老，我想修行。长老闭眼坐了将近一小时，龙波以为长老年纪太大，饭后睡着了，心想长老何时才能醒来教我啊？那时龙波不懂修行，只会摄磨他。等到长老睁开眼睛，教导的第一句话就是，修行并不难，难的是那些不修行的人。已经读了很多书，从现在开始，读自己的心。读自己的心，让自己成为读者，而不是作者。别把心装扮成这样，或是演绎成那样，需要的只是读。心乐知道，心苦知道，心好知道，心坏知道，这样一直读下去，让自己成为单纯的读者，而不是作者，不改编，不评论，不当导演。心是怎样的，就知道它是怎样的，持之以恒的训练下去，不难的，最后就会知道，佛陀所示之法是简单的，适合于每一个普通人，每个人都可以亲自体证。